所以说呢，面对一个匿名性的 ChatGPT， 然后你又知道它不是人类，它是聊天机器人嘛，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说，哦，好像比较好去讲出一些心里话啊，或是说出一些我不敢跟别人讲的事情哦。只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啦， AI 呢它都不是就是专业的心理咨商，那很多时候你遇到一些比较深层的可能心理问题啊，或者是精神上的问题的时候，就它本身也很难给你一些帮助啦。那像是呢 ChatGPT 啊，它其实也有整理一些哦，我是看到别人整理的，就是它整理了几个就你在使用 AI， 你在心理咨询，就是在说你的烦恼的时候，它会有一些心理互动的安全设计。好，那目前的主流 AI 呢，其实有内建一些基础的机制哦，可以来尝试维护使用者的心理安全。第一个呢， AI 会自动辨识并且过滤高风险或者是任何可能造成心理伤害的内容。那再第二个呢， AI 呢是不提供医疗或者是心理诊断，也不该取代人类的心理师。那第三点呢，就是情绪辨识与支持语言哦。那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今天在跟某个 AI 系统，比如说跟 ChatGPT 讲话的时候，你可能讲到说，哦，我很焦虑，我很悲伤，我很愤怒。那通常啦，它就是会辨识出来之后，给你一些有同理心的回应啊，或是一些情绪的调节建议。那再来呢，它最后还是有责任的分流跟转介机制哦。意思就是说，如果使用者呢严重的表达他可能有一些心理困扰，例如说他可能明确的说，哦，就是我想要去自杀啊之类的， AI 呢通常都是会表达关切，然后不会跟你讨论说我要怎么去自杀，或者是怎么样子去伤害自己，通常呢还是会引导你寻求一些专业的帮助哦，或者是呢他最后就会跟你说，哦，我不能再跟你聊下去了，会终止对话。好，那所以说呢，其实要了解一下整体的 AI 机制哦。它这个 AI 呢，会设计提供给你一些回馈的机制，或者是一些互动的记录等等。那某种程度上啊，其实它会将伦理的自觉还有知情选择搬进这个对话的空间当中。那当然呢，除了这一件的系统机制之外，其实我们在使用上，自己人类呢，也应该要采取一些自我的保护措施哦。好，那第一个呢，就是认识 AI 的角色还有它的限制。就一大原则啦，你要知道说 AI 呢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不是心理师，然后也不是你真的朋友。那具体做法呢，就是使用之前你先提醒自己， AI 呢它是没有感情哦，它给你的任何建议啊，任何的话语，其实只是一个文字预测的结果。那询问 AI 的时候呢，请记得加上这一行哦，你就跟他说，请以非专业建议的方式提供建议。那再来呢，就是如果你觉得 AI 的话语它是过于肯定，就是不管你讲什么它都会说，哦，你好棒哦，你很聪明之类的，或者是呢你觉得它讲的话语判断性太强或是主观性太强，这时候呢还是要停下来自问哦，就是这个真的是我真正的感受吗？还是纯粹只是 AI 演算法它给你的一行文字而已。那再来呢，你要记得哦，就是你永远可以终止或者是不回应，或者是选择离开对话。那具体来讲呢，就是你在对话的过程当中出现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或者是你觉得你讲的话全部都被他误解扭曲，或者是出现一些身体的压力反应，胸闷啊，头痛，还有烦躁等等，那这个时候呢可以暂停对话哦，而且在这个时候呢给自己大概5到10分钟的安静时间，你去觉察这段对话呢带来什么样子的感受。那最后呢，就是要讲到，就是你要设立一个情绪的对话边界。那其实就是你有权决定聊什么，聊到哪里，或者是什么时候不聊。那比如说像是对话的开头，清楚的跟他讲，我今天只想要聊聊最近压力的感觉，不想要分析太深。或者是呢，他问你一些你不想回答的提问，你就直接输入说，这部分我现在不想谈，谢谢。或者是 AI 的语气让你不舒服，也可以跟他说，诶，你可不可以用比较温和的方式回等等。那再来比较具体一点哦，就是你要保护个人的隐私还有资料啦。例如说你在跟他互动的时候呢，还是要尽量使用所谓匿名账号跟平台，而且跟他讲话后啊，就是你不要输入真实的姓名啊、电话、住址还有身份证字号等等。 就虽然说啦，很多的 AI 公司他们都说自己家的系统是匿名性非常高的，可是呢，毕竟你的一些个人隐私，尤其是本名啊、身份证字号这类的，就还是尽量不要在网络上透露啦。那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呢 AI 它只是一个辅助工具，只是一个思考陪伴者，并不是你的决策者啊，或者是情绪寄托，甚至是心理咨商师哦。那如果说你有任何严重的情绪议题，跟你的家人朋友，跟你任何信任的人，或者是跟心理咨商师呢，其实进行实际的对话，还要进行专业的咨商，其实呢对于你的往后的恢复啊，或者是往后的心理状态，其实还是会比较好哦。那总之啊，我觉得 AI 固然是方便，你跟他讲讲你最近的压力啊，抒发一些烦恼，那我觉得就是抒发完过了就好啦，不要把他的话太放在心上哦。反正就是希望大家就是使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当做辅助的工具，但不要过度依赖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到了，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哎，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持续回到我们的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那大家昨天晚上有没有看到草莓月亮呢？诶，不错，在昨天6月11号的下午3点44分就升起了，就非常难得可以看到的所谓草莓月亮。那很多人就想说，我看到网络上这些图片，就好像说草莓月亮是粉红色的，很漂亮，这个是真的吗？诶，答案是假的哦。就是通常你看到粉红色的月亮，那个应该是 P 图，或者是它是别的照片拿来用的。就实际上的草莓月亮呢，其实就是普通的满月，然后看起来颜色是差不多的啦。但是呢，为什么昨天的满月会被称为草莓月亮哦？首先呢，在这个美国的一本叫做《老农夫年鉴》当中，他们呢会使用美洲的原住民或者是美洲殖民地的居民，还有欧洲人，他们会命名呢每一个满月是新月，会有不同的名称。那在以前的时候呢，这些名称啊是被用来追踪季节，那现在就是一个单纯的昵称哦。好，那在6月份的满月呢，通常是春季的最后一个满月，或者是夏季的第一个满月，而在传统上被称为草莓月亮哦。这个呢跟它的形状颜色其实是没什么关系的，它们是来自于美洲的一个原住民，有一只叫做阿尔冈昆的部落，他们所命名的。那因为6月份呢其实正值他们当地草莓采收季哦，所以就把这时候出现的满月昵称为草莓月亮。所以说啊，看起来呢不会是粉红色哦。那根据台北市立天文馆的澄清哦，其实草莓月亮呢象征的就是草莓成熟，跟月亮的颜色本身是没有关系的。所以说你看到任何粉色月亮的图片，然后说它是草莓月亮，通常应该是后制的加工啦。那另外呢，像是南瀛天文馆又针对橘红色的月球做出说明哦。首先呢，大家都知道月亮本身是没有发光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的月光呢其实都是太阳光的反射。那太阳光在穿透地球的大气层之后，短波长的光像是蓝光等等容易被大气吸收或者是散射，那长波长的光像是红色、橘色还有黄色是比较容易穿透大气层，那所以说呢以至于我们可以看到特别黄啊，甚至是有时候可以看到很像橘色的月亮哦。那如果说大气层越厚的话，其实这种的现象就会更加明显。那所以换句话说，如果大气当中有比较多的悬浮微粒、灰尘之类的，那其实会加剧这样子看到橘红色月球的现象。换句话说呢，就是平常空污越严重，就越有可能看到橘红色的月亮啦。好，但是呢，即使昨天看到的这个草莓月亮不是粉红色，但为什么大家如此的关注哦？那像是我昨天呢，就是看找人在社群上就 po 了这个满月的照片嘛，很多人就说，草莓月亮啊，草莓月亮。但好像真的会觉得昨天的月亮真的是特别漂亮，而且好像特别大哦。好啦，那虽然说每一年的6月份的满月呢都是被称作草莓月亮，但今年呢其实格外特别哦。首先啊，根据美国的新闻报道，今年的草莓月亮呢是最近的20年以来视角最低的一次，原因呢就跟每 18.6 年才发生一次的天文现象月球大停滞跟这个现象有关系哦。那在月球大停滞的时期，月亮的轨道会达到所谓的极端倾角，那月亮从地线升起的时候位置会特别的低，看起来呢就更贴近地面，所以视觉上你会觉得好像跟平常的满月比平常更亮更壮观哦。而且根据 CNN 报道，这也是北半球从2006年以来是最低的满月哇。所以说呢，对于昨天来讲啦，它就算不是真的粉红色，不是看起来像草莓一样的月亮，但其实还是蛮特别的，就是看起来比较壮观一点，然后也比较大。好啦，那以上就是昨天的草莓月亮哦，不知道大家昨天有没有看到呢？那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啦，今年呢还是有很多的天文现象值得大家去做欣赏哦。 是来自于韩国歌手 IU 的作品，叫做 Strawberry Moon， 就是草莓月亮哦。好啦，那即使昨天错过了草莓月亮也没有关系哦，就接下来六月份呢还是有很多天文的现象可以观察哦。那首先接下来呢就是6月25号要迎接新月嘛，在6月25号在GMT 应该是欧洲时间的早上10点半哦，新月呢就即将登场。那在新月登场的时候呢，因为当天晚上会看不到月亮哦，夜中呢在它就不会看到月光的干扰，所以说呢会成为观测星空非常理想的时机哦。那所以说如果喜欢观星的朋友，不妨呢就趁着6月25号新月的当天，你可以来欣赏深空的天体啊，或者是银河等等，或者是呢你也可以拿着望远镜就单纯看一下平常看不到的这些天体还有星星哦。那接下来呢到了6月29号到30号又会有另外一个天文现象叫做月掩火星。那从6月29号跟位置时间的22点，就是晚上10点57分，到6月30号的凌晨3点35分，观星呢可以迎来一场非常注目的天文奇观哦。那这场呢叫做月掩火星，意思就是月亮呢会从火星的前方掠过，而且呢那个大小啊因为距离的关系哦，你可以看到月亮呢短暂的把这一颗红色的星球吞没。那这个罕见的现象呢被称为月掩火星哦。如果说你是要肉眼观测的话，可能可以在秘鲁的西部厄瓜多尔还有西哥伦比亚跟这个叫做克利波顿岛 就是这些地方呢可以看到哦。但没有在这些地方其实也没有关系啦。月星跟哦不是月星哦火星跟月亮的合相呢，它在这个春秋范围当中其实都是可以观测到的。只是呢刚才讲那几个地方是可以肉眼看，其他地方呢可能就是要用望远镜啦。而除了这些天文的现象之外，在现在是六月份，算是夏天哦。当然呢，你观测星空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夏天的一些星座。那首先呢，在2025年的6月份，南半球可以看见哪些行星哦？首先呢，像是水星，可以在西北方傍晚的天空当中看到，而且在6月的中旬到月底呢，其实是最佳的观测时段哦。不过呢，在日落之后啊，它的可见时间其实蛮短的，只有不到一个小时，而且贴近地平线。所以说呢，你想要观测到水星的话，可能需要在一个没有任何遮挡视野才可以观测到。那不过呢，因为像是水星的亮度啊，其实有从-2.0转到这个所谓的0.2，那数字越大呢，好像就是越看不到哦。那所以说呢，可能要用一些望远镜啊，或者是一些观测的方式，才会比较看得到。好，那再来呢，像是火星哦，它也是在这个夏天的傍晚可以看到，但是呢，因为能见度逐渐下降的关系哦，火星呢每天都是提早落下的。如果说你没有开阔的西方地平线，也是一样比较难以观测哦。好，那刚才讲的好像都是难以观测哦。如果说要说肉眼看得见的话，到底哪一些是看得到的呢？好，那就是像天王星跟海王星哦。首先呢，像是天王星，清晨的时候啊，你可以在东北方的低空看到。不过呢，因为它也是贴近地平线的关系哦，所以最好还是找一个空旷的地方。那虽然说它的亮度比较低哦，只有5等或者是7等，那你可能需要用到双筒望远镜啊，或者是更专业的天文望远镜来去做观测。不过呢，它的可见窗口哦，是在本月当中会逐渐增长的。好，那再来呢，像是海王星，你只要在黎明前东方的低空啊，其实也是一样可以看到。虽然说呢，它的亮度哦，一样是比较低一点，大概只有7等或者是9等，但是呢，从光污染比较低的区域，然后配合一些光学设备的话，一样呢也是可以进行到观测。好了，那以上呢就是6月份的一些简单的天文星象哦。那我觉得应该最受瞩目的就是昨天的草莓月亮啦，但即使没有看到也没有关系哦，今年还是有很多非常有趣的星象，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话，你可能可以在一些比较没有空屋的地方，就可能乡下啊或是山上之类的，那拿着一些望远镜做好一些保护措施呢，诶，我想也是能享受到观星的乐趣哦。现在的时间呢是晚上的10:53或者是快要54左右哦。昨天呢已经看到今年的第一号台风蝴蝶生成啦。那不过如果你有在偷偷的期待台风假的话，应该是不用想啦，它不会直扑台湾哦。好，那中央气象署呢在昨天11号的时候表示，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从昨天的上午升成为今年的第一号台风蝴蝶。那目前预估呢，蝴蝶会朝西北方向移动，最快呢从今天会开始间接的影响到台湾哦。那早上大家应该也有感受到啦，就是已经开始下雨了。那我自己是觉得蛮开心的哦，因为下雨的台北呢是会稍微凉一点啦，不像昨天一样很闷热哦。那不过呢，气象署指出哦，目前蝴蝶呢还在南海海域，路径一样是偏向西北， 预计呢大概是在周五的时候。诶，它到底是6月14号还是周五啊？我看到的是写6月14号的时候会登陆中国海南岛哦。那之后呢就是会穿越广东还有广西一带，进入华南内陆之后逐渐的减弱，最终消散哦。那虽然说是不会直接的扑向台湾啦，但因为受到它的外围云系还有西南风的增强影响，台湾从今天开始呢就进入一个多雨的天气，所以就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把伞哦。那是这几天应该都还是会下雨啦，这个部分呢要多多的注意。不过呢除了蝴蝶台风之外啊，还有另外一个热带低压呢也是受到大家的注目。那像是在菲律宾的东方海面也有另外一个热带扰动，它目前呢是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然后持续朝着西北移动，而且呢目前的预测路径啊好像是往台湾的方向哦。而对此呢像是民间的一些气象专台湾台风论坛它也有分析哦。热带扰动这个扰动呢是不是会成为台风，可能未来24个小时是它最后的机会哦。就意思是说还要观察一下这一天当中它发展的情形。那我目前看到的一些预测啦都是说这个新的这个热带扰动呢可能虽然说有可能会成为台风哦，但因为它逐渐往上之后它变成减弱啊或者是慢慢消失的几率还是比较大，那所以说目前来看啦好像是不太需要担心台风哦。好，那以上呢就是这几天的一些台风相关讯息，反正呢就是今年的第一个台风来啦，我觉得就是正式宣布进入台风季嘛，还是提醒大家台风来的时候要做好一些防台的准备，那这几天呢就是记得出门的时候要带伞，注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咯。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生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同一个时间再会咯，拜拜。
挑战创意，鼓励
全台最嗨的正声应援 Challenge 创意手势舞大赛正式募集，
即日起到6月30日，快用应援曲正声熊盖后录制直视短影音，就有机会赢得奖金，快来秀出你的创意舞姿吧，
详情请洽正声广播官网或脸书粉专查询。
好听，这会收听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
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因为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消防署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